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您能够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完全听不见福音、没有一个人听过耶稣的地方吗？但是这个地方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其中的人口甚至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二。北纬十度到四十度的地区，从西非到亚洲的区域，占全球土地的三分之一，但是里面却有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在这里是福音传入比例最低的地方，又称为十四十之窗，大多数以回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为主，被称为是福音未得之名，占全球四成以上。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就是要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把这好消息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今天的使命门徒，董家华牧师将为您访谈华传国际总主任王新慈牧师，他要和我们来谈一谈未得之名，他的定义、他来自的背景，以及对普世宣教策略的看法。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移民散居全球各地，也在各地建立了华人教会。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台湾出生、阿根廷长大、再到美国工作，并被呼召牧养教会，现在担任华传国际总主任的王新慈牧师。我们将一起聊聊散居各地的华人教会如何能够实践上帝的宣教使命，以及很诚实的面对我们当下的瓶颈跟有待突破的关键。王牧师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请王牧师也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跟你是怎么样走上到今天在这个华传做国际总主任，这条路这旅程是怎么走的？
对。哦，好，我是在台湾出生的。小的时候呢，我们家移民到南美洲，所以我在本来先是到巴拉圭，后来在阿根廷，主要时间在阿根廷读中学和大学，在那个地方信主，并且呢在那里当然也是用西班牙语来上学。后来到了美国以后，本来是读工程的，在美国做了工程师，大概有我做了工程师14年的时间，但中间呢也领受到神的呼召，所以就读神学，并且在纽约开始牧会。因为我们牧会的经验是中文、英文和西班牙语的教会，所以不但在中文堂服事，也有在西班牙语堂里面做这个拉丁美洲的移民他们的牧师。所以呢可能有因为这个关系，也因为过去的生活，所以有一些跨文化的经验。因为教会的这个视野看到这个跨文化的工作，所以呢后来再继续读书，也读了宣教学，并且在一些的差会和神学院里面兼课。所以在这些服事过程当中呢，就更加的对于宣教负担有负担。华传邀请我，那先是以董事的身份来加入华传的服事。后来呢华传又邀请我成为里面的同工。所以在2018年开始在华传担任这个同工。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负责拉丁美洲的事工，后来呢在2021年开始担任总主任的工作。
OK,所以王牧师是也在巴拉圭待过。
很短，大概10个月的时间，对。
OK, 然后大学的时候再到美国读书。
不是，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到美国读研究所。
哦，所以你大学都是在阿根廷读的？
是，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毕业的。
哦 ，OK，OK。那我很好奇，就是当你刚到美国的时候，你觉得一般美国人对中南美洲的刻板印象是什么？然后你自己在这个，我觉得从中南美到北美本身就是一个跨文化嘛。不打，当然先不谈你从台湾搬到中南美洲，但从中南美洲到北美这个跨文化的这个过程，你王牧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
嗯，到刚到美国的时候，当然第一最大的分别是气候的分别。我一月到美国的时候呢，是美国的冬天，那我在南美洲是大、是一个最热的夏天了。
嗯，
不过呢，在美国，也可以感觉到文化上的不同。拉丁美洲是一个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很重视家庭生活，很重视家庭的关系等等。也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比较热情。在北美的话呢，可能就比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紧密。而且呢，但是很做事等等都很认真。所以这些有很大的分别。在宗教信仰上，在美国有很多当时我去的时候有很多很好的教会，就基督教会。在拉丁美洲的教会的话呢，也很好，但是呢是偏，在我那个时代的话是比较小的教会。
Okay.
教会在社会上也没有太，基督教会在社会上的力量也不是很大。在美国的话，教会的力量就很大，也有似乎有带动社会的那种主流的那种的那种影响力。所以是有一些的分别的。那当然在美国这个国家崇尚自由，在拉丁美洲的话，在这个社会上的约束也比较多一点。不过基本上来说，这几个从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都是移民国家，所以也有一些移民国家的特点就是了。
Okay.
Yeah.
嗯，移民国家的特点是有哪些啊？对。
移民国家的特点可能我猜想就是可能历史包袱比较低，比较少一点吧。
OK，
因为这些国家它的历史都很短，所以很强调是个人的努力或是个人的这个发挥，对于这个传统上面的这个的要求，可能虽然也有，但是可能不像这个我自己的背景，像在台湾、在中国的这个中华文化当中的那种那么样子的强烈。
OK。所以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好像都是一个 fresh start，
对，
所以某种程度，我们大家在那个社会当中的成就，就会觉得说跟我来了之后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反而比较不会去特别的强调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历史啊。那或许谈起来也很尴尬，因为可能是有殖民的历史在当中，所以有些时候他讲这些话题的时候也有点尴尬。
是，尤其在美国的话呢，这个移民的发展的空间很大很大，在这一方面非常大，所以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大的特别的地方。在拉丁美洲还有那个这个亲戚朋友那个关系比较强烈一点，所以还比北美呢还要强烈一些。如果说那个关系上的比较来说的话，可能亚洲最强烈，拉丁美洲可能是其次。
Okay.
那美国应该是最淡的。
哦，所以亚洲王牧师觉得还比拉丁美洲更强烈。就是、
我觉得比较强烈，我觉得亚洲非常强烈，人与人人际关系啊，讲关系啊什么这方面非常强烈。拉丁美洲其实也有也很强烈，但是我觉得亚洲好像似乎更加的强烈一些。
是，
这是我这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个人的经验。
是。Yeah, 其实能够跟王牧师聊的话题有很多，因为包括刚刚王牧师讲到说你在纽约牧会，然后牧养的其实是一个有中文、西班牙文跟英语的教会啊，同时都有。然后一般大家想到说，那王牧师当然就是在华语堂牧会嘛。可是王牧师也提到说，其实你有啊一段时间其实也在牧养他们的西语堂，所以很多人的跨文化的经验可能都是小时候移民的经验。或者是主动当宣教师的经验，可是王牧师的跨文化的经验很特别啊，就是当然有移民啊，然后包括现在在划船也会需要去主动去跨越。可是，在纽约牧养的生涯当中，其实你本身就是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穿梭啊，华语的、西班牙文的跟英语的。 那今天邀请王牧师特别想要从这个宣教的策略的角度来谈一谈，就是从王牧师你的背你个人的背景，然后加上你我也知道你也有参加中南美的一些 Call Me Bang 这个宣教的一个算是一个联盟的这种神学咨询会议里面，也参与在他们的一些讨论里面。所以能不能请王牧师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今天当然我们在谈宣教的时候，其实主流的一个宣教论述从1974年洛桑福音运动开始 Ralph Winter 提出了这个 Unreached People Group的这个概念基本上过去这40-50年这个 UPG 未及未得之名的宣教策略是基督教在普世宣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可不可以请牧师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策略，跟你对这个策略的一些 review。
好啊，这个题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在1974年开始呢，就有这个观念也曾经被提出来。那这个提出来的观念的时候呢，当时呢，本来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就是说那是一个是有一群人，他们在他们在这群人当中呢，当然所谓的群体也有一个是人类学的定义，但是在这个人类的群体当中呢，他们可能有一些在文化和语言当中可能有一些相似类似的地方，但在他们来对他们来说，其实并没有一个本土的信仰的基督徒群体能够向他们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换句话说，在他们自己除非有外力，他们没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能够发展出来的福音运动。那因为这个关系，这本基本上只是一个当然刚开始是一个观念啊，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但是呢，到了这个1995年的时候，当时呢在讨论到这个公元2000年运动。如果我们大家记得的话，那个公元200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在这个但当时就有一个运动叫 AD2000, 所谓公元2000年运动。那谈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就讨论到要怎么样完成宣教的目标。那个完成啊 ,the finishing the task, 要完成这个使命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呢，就讲到要完成，那如果我们以这个所谓的未得之名这个观念，我们要完成它的话，我们至少要有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未得之名。如果只是一个 qualitative, 只是一个质量的一个定义的话呢，那很难做任何的完成不完成的这个决定的这个结果。所以当年的1995年呢，其实有人就做了研究，其实在当时呢，就在这个约书亚计划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大概有五个人，他们一起来开会讨论。他开会讨论过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定义，就决定了一个定义。那在这个质量上的那个定义还是不变的，就是说在一个人类群体当中，同样语言、同样文化的群体当中，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在他们当中，除非有外来的宣教的热势力的介入，否则没有办法兴起自己的福音运动。这个是一个质量的一个定义，但是也需要一些数量的这个定义。所以呢，当时就做了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很随机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呢，要这一群人口当中呢，其中2%的要少于2%福音派的基督徒，并且呢，那个所谓的主流的基督宗教信徒要的人口要少于那个群体当中5%。所以这个2%和5%呢，这两个比率就变成一个数量上面的一个定义，再加上那个质量的那个定义，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自己兴起自己的福音运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未得之名的观念。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这个观念呢，其实在这个今天现有的三个机构，主要做这方面统计的三个机构，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约书亚计划，这个 Joshua Project, 包括美南浸信会的这个宣教的这个统计的机构，还有包括这个波士顿的这个Gordon Conwell 神学院，他们所有的这个 World Christian Database。这三个机构呢，他们因为这个在定义上面呢，要求可能有些要求的比较严格，有些要求比较没有那么严格，因此呢，他们的数量也不一样，
各自有各自的
数量
的，
对
数量，
但是可能是、
okay.
可能接近，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谓的未得之名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也帮助教会在这个一般所谓的这个被忽略的这些或是急需福音的这些群体当中呢，变成一个我们可以特别强调的一个部分。也有很多的误解吧，因为那个名称尤其中文名字叫做未得之民，所以让他想到未得之民的时候，很多人就把他和这个所谓的没有信主的人呢画上等号。
OK，
那如果我们因为未得之民反面就是已得之民嘛，那如果是已得之民的话呢，就把它和这个信徒当中画上等号的话呢，那就完全不是这个原来的观念上面、原来的定义上面所强调、所要指出来的。
这个蛮颠覆我的本来的理解，当然我的理解是很粗浅的，就是说我以为1974年洛桑福音会议提出这个概念之后，这个定义后陆续几年就很清楚了，然后大家就朝这个方向前进了。可这样听起来是大概又隔了20年，在1995年 AD 2000年运动的时候 Joshua Project 这五个人的会议当中，大家才为了要完成一个目标，那完成目标就需要，当然就需要有怎么样定义它是完成的，那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所以才有很清楚的定义就是 2% 的基督徒以内那 5% 基督宗教是包含天主教，是不是就是主流社会，就是基督徒含天主教徒，当然在英文当中这两个群体都是我们一般都泛称基督宗教，只是在华人的语境当中我们好像会把它拆成是两个不同的宗教好，但是其实在整个英文的语境当中都是 Christianity 是 5% 以内然后其中又有三个主要的统计机构 Joshua Project IMB 是这个
IMB 就是美兰进行会宣教部
美兰进行会跟 Gordon Conwell 的这个 World Christianity 的这个 database， 他们各自有做各自的研究，然后根据这个定义、他们算出了未及之名的群体数。对那牧师，这个定义以及之后带来的对于教会的整个普世教会的普世宣教，你自己来看也过了20几年了，你觉得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它当然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在 Ralph Winter 的理念当中呢，他就提到有关于这个他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他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误失，因为当时宣教的努力呢大部分都是在于他认为是在于所谓的以德之名当中。
OK。
那因此呢有很大的缺陷，就作为未德之名，他认为那个才是最重要我们需要赶快要完成的部分。那因此这个观念提出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帮助，以至于有很多的宣教的资源就开始呢逐渐的要转移到这个所谓的未德之名的身上。后来也提出了这个 Louis Bush 也提出了所谓的这个10/40窗口等等，这些观念都是根据这个后来这些需要所提出来，让我们把那个重点放在未得之民上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这个所谓的那些已得之民呢，其实我们知道了，已得之民也只是他是不是百不他就他是超过2%的那个福音这个福音派基督徒的人口，所以他也许是3%而已。那他就算是以德之名了，那所以以德之名还是有福音的需要的。那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也许有些地方吧，就会明显的看出他的缺乏。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在这个南美的玻利维亚，在那里呢，我曾经访问过当地的教会。那当地的教会呢，在这个亚马逊河流域当中呢，他们就针对一些当地很小的一些部落呢，以前一直都有差会在当中服事，在服事的这些差会当中呢，就对当地的原住民就有建立的这个门徒训练的学校，牧者的这个学校等等。可是，在这个未得之民的观念提出来以后，很多的资源呢就撤离，因为。那块地那个玻利维亚那块地呢，在很多人观念来说算是一个以德之名，因为这一群所谓的未德之名，所谓的这群原住民呢，他们有过去 Wycliffe 在名章当中已经翻译过圣经了，而且他们也有很多人大量的信主，但是虽然信主呢，但是仍然需要很多很多的栽培，并且呢在过去这个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呢，宣教士也越来越少，其实很多差会都撤走了。那因为这个关系呢，其实在这个当地的这些原住民的教会反而呢都没有办法能够很健康的建立起来，所以其实还是有宣教的需要，但是他们呢就当时就第一个就对我就告诉我说，因为大部分的资源都跑掉了，都跑到所谓的未得之民的10/40窗口了，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现象。当然呢，我们看到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在像十四十窗口当中的这些所谓未得殖民的群体当中，是我们是有放下更多的资源，也有更多的进步在福音上面。所以总之这个宣教我们的资源就是那么多，所以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去，那在某些程度来说都还是会有它的缺陷的。
是，所以这也看得出来，就是说未得之名，就是任何一个宣教策略它被提出来被接纳之后，它都一定会带来资源的一些转移跟策略的改变。那这个资源的转移当然都有它的好的一面，就是它一定是看到某一块需要，包括今天在华人的世界当中，华人教会当中，我们谈到未得未及之名，不敢说所有的教会领袖都知道，可是我猜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教会领袖应该或多或少也都听过这样的概念，或者是十四十之窗这样的概念。但是某种程度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个很人为的一个数据 2%， 所以有些区域它或许还是非常的弱小，仍旧需要一些外力的支持。但是它可能刚好过了 2%， 2.2%， 那突然之间它的定义一下子就被落入在好像是这是以德之名的，所以我们要撤出来。那另外一个其实也刚刚牧师在讲的，我也想到说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个群体的界限，也变得是一个可能会有讨论空间的问题。就像玻利维亚里面很多的原住民，我们到底是看的是玻利维亚这个国家，还是玻利维亚某个地区，还是玻利维亚某一个族群它的人数的数量，不同的算法可能又会算出不同的结果。那导致在资源的分配上面这是不是现阶段普世宣教的运动应该着重的重点。所以这背后还是有一些这样的因素。但我很好奇，就是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啊。因为就像牧师讲，就是说大概我们今天不是在谈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策略可以 solve everything。因为你提出一个新的策略，一样都有一个资源的转移，一样都有策略的转移。但是我们总是可以站在过去的经验当中 move forward。那这个未得未及之名的这个概念普及之后，甚至主导了今天的全球的普世宣教策略之后，我们也看到它带来了一些正面的部分。也看到它带来一些可能负面的影响。那 moving forward， 我很好奇牧师怎么看待普世宣教的这个下一步。
我相信福音工作基本上呢有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就是如果我们从大使命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使人做门徒。
对。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要触及到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未得之名而已。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要使人成为门徒。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不但是未得和已得的人民当中，已得的人民群体当中，都有这个使人做门徒的需要。
是，
所以我们应该是一方面我们要强调未得之民的需要，但是同一方面，在已得之民当中，我们也不应该松懈，我们也应该继续，尤其在使人做门徒上面，我们继续努力。那在今天呢，其实。有我觉得我刚才想一下，我还想另外提一下，就是那个 2% 和 5% 啊，这两个百分比其实是蛮这个英文讲 random， 是蛮随机定出来的。所以如果当年是 3% 和 6% 的话，那我们今天这个数量也不一样。
是
所谓的未得之名的这个数量也不一样，所以这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空间，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是把那个重点强调的是使人做门徒，因此呢，我们需要领人归主，所以如果是还没有这个所谓未得的或是已得的，我们都需要领人归主，并且我们需要建立健康的教会，以至于这个。使人做门徒的这个工作，门徒训练栽培的工作能够持续，能够成为让他们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好门徒。
是，对，其实牧师这样讲的时候也提醒，就是说当我们当然在现代的管理学的思维策略制定的思维当中，我们很习惯用数字来定定目标。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难免的，也是我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组织都一定是牵涉到数字。可是我们一旦定下来这个目标，这个数字某种程度它就会引导我们 啊，是就是会塑造我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因此这个数字是以什么数字为焦点啊，以什么数字来定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就好像如果我们今天在乎的只是信主的人口那可能就是他只要受洗我们就算他信了。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的焦点是做主门徒，那我们对门徒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定义的话，或许我们又会发展出不一样的思维方式。那我知道就连提出这个所谓的这个概念的始祖 Ralph Winter， 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其实也不断在反思就是 frontier 这个概念，就是福音的前缘之处。他说过去他的确是从这个 people group 族群来看，可是他也看到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中有越来越多新的 frontier， 新的这个福音的边界。他甚至提出说包括下一代包括大城市里面这种各样的人口汇聚里面来自不同的地方，包括世俗化的国家，甚至就像牧师讲的，包括很多可能是名义上已经是基督徒的国家，已经很多人归信基督教的国家，但是他实际上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信仰其实离门徒的生命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其实 Ralph Winter 在他晚年的时候，我觉得是拉回到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说其实我们要 defend 最终不是一个策略也不是一个定义，而是要回到说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方向，提出这样的一个定义，是为了那个精神是要带领万人做主门徒，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万国敬拜赞美的诗歌《王普天下去》。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的使命门徒，在下个礼拜四会继续和您谈普世宣教的下一步，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爱情